当他祷告的时候，所有囚犯都望着他，更恳求他为他们祷告。当他祷告完了坐下来的时候，他开始吟咏出这样的一首诗歌来。我小时候在父亲的皇宫里享受富贵和奢华，从东方，我们的家乡，我父母供应我的需要并差派我，从我们库房里的财物中取出一堆又一堆的财物，有轻有重，使我能独自背负，以致我可以独自一人携带它。黄金来自于高处的家，白银来自于伟大的根沙，绿玛瑙来自于印度，蛋白石来自于古山的领土。他们用金刚石给我束腰，这石粉碎铁，他们从我身上脱下华丽的长袍，也就是他们为爱我而替我造的，还有紫色的托家袍，这袍是为我夺身织造的。他们又跟我立约，把约写在我的心上，好叫我不会忘记。你要是下埃及去，就把那唯一的珍珠带来，那珍珠在海的中心，在大声喘息的蛇的住处内。你将再次穿上你那华丽的长袍，还有放在上面的托家袍，连同你的兄弟，你将成为我们国度的嗣子。我离开东方下去，有两个异族引路，原因是路途险恶艰难，要走过去，我是太幼嫩了。我避开米萨边境，也就是东方商人集会的地方，抵达巴别地，走进去，到了萨布格的墙，我下到埃及去，我的同伴跟我告别。我直接到蛇那里去，在他的住处附近停留，待他休眠入睡，我就可以从他那儿将珍珠取去。由于我孤身一人，在我旅店的同伴看来，我是一个外地人。可是我在那儿见到同胞，是一个来自于东方的贵族，他是恩典及美丽的男孩，是受膏者的儿子，他来到我这里并与我同住，他成了我的同伴，我的朋友，在路途中一起上路。我告诉他要小心埃及人和那些沾染污秽的人，我穿上他们的衣服，免致我看来陌生，好像从外邦到来的人，把那珍珠包裹好，免致埃及人看见了，便唤醒那毒蛇来攻击我。但我不知因何，他们知道了我不是他们国家的人，他们以狡猾的手段欺骗我。我尝过他们的食物，我不再知道我是国王的儿子，我已成为他们国王的仆人。我更忘了那颗珍珠，就是我父母为此差派我来的那一颗。他们的食物使我变得昏沉，昏昏欲睡。降临在我身上的这一切，我父母都有注意到，更为我感到悲痛。于是我们国内有公告颁布，要叫所有人到大门来。帕提亚的诸王和首领，还有东方所有伟人，他们做出有关我的决议，就是我不该被遗弃在埃及。接着他们就写信给我，每一位贵族都在上面签名，有你父亲万王之王，你母亲东方的主母，也有你兄弟，我们其他的儿子，写信给你，我们在埃及的儿子，向你问安。醒来，从你睡梦中起来，谛听我们信里的话语。记住，你是万王的儿子。看，那奴隶就是你服侍的那一个。记住那颗珍珠，你就是为了他到埃及里去的。记住你那华丽的长袍，想一想你那荣耀的托家袍，好叫你可以穿上， 以此装饰自己，那你的名就可以记在生命册上。你和你的兄弟，我们受加冕的王子，就成为我们国度的嗣子。那封信就是那印，王用他右手密封的信，针对邪恶的人、巴别的人民以及撒布格那些造反的鬼。那封信以鹰的形象飞，也就是所有雀鸟的王，它飞落在我身旁，变成各样的言语，冲着他的嗓子和息族的声音。我就从睡梦中醒来，站起身，我抓住他，亲吻他，撕开封印，阅读起来。信上写的话语就如刻在我心上的那一些。我记起我是万王的儿子，我贵族的出生已经显明权威。我记起那颗珍珠，我就是为了它被差派往埃及去的。我于是开始向那可怕而大声喘息的蛇施咒。我以我父亲的名把它制服，还有我母亲东方皇后的名，就这样我叫他休眠入睡。接着我将珍珠抢过来，转身就往我父家去。至于他们污秽不洁的衣服，我脱下来丢弃在他们的地上。我朝着我来的路上走，向我们家乡东方的光处走。在途中我找到把我唤醒的信，正如他以声音把我从昏睡中唤醒，现在同样以光明来指引我的道路。那时他穿着丝绸的衣服在我眼前，他的神态样貌在我面前发出柔和的光，他的声音和他的引领鼓励我疾走，他的爱引导我。我出发穿越撒布格，将巴别丢弃在我的左面，然后来到大城市米萨，就是商人的避难所，位于海岸边。我脱下的那件华丽长袍，还有我那件包底长袍的托家袍，我父母就从那儿，从华家的高处将袍送来给我。他们手里的财富是因他们的忠诚而得来的。事实上我已经记不起那袍的尊贵了，因为在我幼年的时候我已经将它丢弃在我父的家里。可是忽然间如在镜子中，我看见那做给我的衣服，我看见自己了，我知道并看见了，我以前被分割出来，现在变成一体了。是，那财富也带给我衣服，看，他们一分为二，但同有一个外形，在他们之上同有一个皇族的标志。他透过这些叫我复原，我那华丽的长袍给装饰了，闪现出荣耀的色彩，有黄金和绿柱石、绿玛瑙和蛋白石，还有七彩的红玛瑙。已经在辉煌的状态中，借着磐石，所有裂缝都弥补了。众王之王的形貌如所有人中之所有，蓝宝石的光芒四射。我又看见它上面满是知识的活动在沸腾，我也看见它正在准备说话。我听到它的歌声，一路降下来，一路低语。我是最勇猛的仆人，他们在我父亲面前培育我，我又自己察觉到自己的身量按照他的努力而增长，随着他那佳美的动作，他自己全然向我倾泻。他就在带他来的人的手里，我连忙赶快以便拿到他。我的爱也同样激励我，要我跑去迎接他，领受他。我于是张开手将它拿来，以它美丽的色彩装饰自己。我又用那色彩明亮的托家袍将自己完全盖住，我披上它登上迎接和敬拜的大门，我垂下头来跪拜， 仙鹤的父，就是将袍送给我的那一位。因我已遵守他的诫命，而他也成就他的应许，在他皇宫的门前，我一开始到过的，他向我欢呼，亲自把我接到他的皇宫里。他所有的仆人都以甜美的声音赞美他。他承诺我可和他一起去到国王的大门。我们在国王的面前带上我的礼物及我的珍珠。查理修斯愉快地回到家里，想他的妻子会回到他身边，像过往一样，像他未听到神圣的话语及相信耶稣之前。他回去看到他头发蓬松，衣服破裂，他便对他说：我的夫人麦冬利亚，为何那残酷的疾病缠住你不走？你为何这样做？从你是童贞女之时，我做了你的丈夫，众神和律法授权我掌管你，你这是什么的疯癫行为？你已成为我们全国的笑柄，把那巫师给你的一切丢弃吧，我会把他铲除，你不会再看见他。麦冬利亚听到后便异常难过，哀伤欲绝。查理修斯再说：我侵犯了众神什么？他们要我遭受如此顽疾。我侵犯了什么？他们要我如此受辱。我哀求你，麦冬利亚，不要以这可怜相及如此糟蹋的外表骚扰我的灵魂，伤害我的心。我是查理修斯，你的丈夫，整个国家都尊敬我，惧怕我。我要做什么呢？我真不知如何是好。我要想什么？我应沉默忍耐吗？谁人能容忍有人把他的财富夺去？谁人能容忍失去甜蜜的东西？这一切对我算是什么？你的美丽在我面前依旧，你的香气仍在我的鼻孔里，你美丽的身体我乐于看见，他们却要摧毁。他们蒙蔽了那眼睛的锐光，砍下我的右手，把我的喜乐变为哀伤，我的生命变成死亡。那里的光被黑暗淹没，我的亲属都不再看我，你也不会帮助我。我再不会崇拜东方众神，他们使我遭受如何灾祸。我也不再向他们祈求，不再向他们献祭，因我失去我的伴侣，我还向他们祈求什么？因我一切光荣已被夺去，但我是个王子，权力仅次国王。然而麦冬利亚没给我什么，还带走了这一切。愿有人把我一只眼蒙蔽，好让你双眼能依旧看着我。查理修斯说时流下泪来，麦冬利亚沉默坐着，望向地面。他再次走向他说：我的夫人麦冬利亚，犹记得我在印度所有的女子当中选你为最美丽的一位，并娶你为妻。虽然我可以选择其他比你更漂亮的女子成婚，但我没有，麦冬利亚，因为在众神面前没有可能在印度之地找到和你一样的女子，但灾祸常在我身边，因你甚至不回答我一句话。若你肯开口，大骂我吧，好等我能知道你要说的话。你是我的财富与荣耀，你是我的家人和近亲，但看他从我身边将你夺去。查理修斯这样说时，麦冬利亚便对他说：我所爱的他比你及你的物质更好，你的物质来自地上，也要回归地上，但我所爱的他来自天国，他也会带我回到天国。你的财富会过去，你的美丽会消逝，甚至你的衣服，你的工作也是这样。你将会孤独，赤身露体，在你的堕落之中。不要把你的作为加进我的记忆中，我向主祈求把你忘掉，不再记起以往的享乐及肉体的习惯。他 他们都如影消逝，只有耶稣及对他有盼望的灵魂永远长存。耶稣会把我带离以往跟你所做的丑事。查理修斯听到后装着去睡，却怒不可遏，对他说，你今晚自己好好想想吧，若你如以往那样和我在一起，不再见到巫师，我便依你意思去做。若你肯不再亲近他，我会放他出监狱，让他离开到另一个国家去。我也不再向你发怒，因我知道你是因着外邦人而变成这样。他同样欺骗了很多像你一样的妇人，但他们已清醒过来，如往常一样。别把我的话不放在心上，使我受到印度人责难。查理修斯说完便去睡觉，但他带了十个银币，秘密地把钱交给狱卒，好让他能见门徒。但在路途中，犹大多马来到，遇到他，他看到他便害怕起来，因他以为他是其中一个掌权人，因有大光在他面前，他便逃跑，并对自己说，悲哀的灵魂，我失去你了，因你再不能见到活生生的使徒犹大，你也未曾接受神圣的印记。他不断逃跑，走到狭小的地方躲藏着，说，我宁愿被贫穷的人发现，也许还可以收买他，总好过落在当权者手中，他不会稀罕我的馈赠。